川普总统的指示下，美军第十二个晚上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包括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岸监视点以及防空装备，持续削弱伊朗袭击民间水手和商船的能力。伊朗方面称，在阿瓦兹、布什尔以及希里克等地点都传出爆炸声响。美军指出，这个月已经打击伊朗数十个军事设施，目前在中东总共部署了50,000多名美军官兵，持续保持高度警戒与作战准备。稍早，一架 B-1 轰炸机从英国的空军基地起飞，出现在航班追踪系统上，引发高度关注。根据新闻媒体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稍早出动 B-1 轰炸机打击了伊朗革命卫队的目标，这是美军重启战火12天以来首次出动 B-1 轰炸机。由于 B-1 具备低空超音速飞行能力，还能搭载24枚2000磅的重型炸弹或数十枚巡弋导弹，这类部署也象征美军在大幅升级军事行动。随着美军持续增兵，川普总统也在考虑针对伊朗恢复大规模打击。报道指出，美以官员都认为这可能会在几天内发生。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群已经高度戒备，准备加强行动。
Maybe in a few days they'll be ready to make a deal once they realize that this is not a winning proposition for them.
美军的中东部署也获得保加利亚的支持。稍早，保加利亚国会批准了美国多达8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和多达250名军事人员的部署。根据报道，相关军备将在7月24号至10月1号期间驻扎在保加利亚东南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也门胡塞武装稍早宣称，已经在红海袭击了2艘沙特的油轮，包括恩塞利亚号被导弹击中起火，而另一艘莱拉号的遇袭事件还没有被证实。总统川普今天回应说，如果胡塞武装再继续袭击商船，美国会追究伊朗的责任。他发文指出，一年前因为胡塞武装向船只开火，美国曾经发动了非常强有力的打击，不幸的是现在他们又开始行动了。川普警告说，如果他们再次这样做，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因为胡塞武装是伊朗的代理人。他强调，美国会对两方实施重大的军事惩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是在访问菲律宾期间警告胡塞不要卷入伊朗冲突。
I hope that will de-escalate because I think the Houthis frankly got snookered into this thing by the Iranians.
路透社报道，四位知情人士称，伊朗日前透过一架从德黑兰飞往也门的马汉航空航班，运送了包括高级指挥官在内共10至21名革命卫队成员以及军事相关装备。有消息称，他们是逃离了德黑兰。消息指出，相关人员是到也门协助胡塞武装的行动，并就新型导弹系统提供培训，但具体情况有待核实。
外界解读，川普总统正在释出信号，准备以强大武力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他周四告诉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击，规模将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当天稍早，川普总统还发文谴责伊朗代理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的行为，且警告如果攻击再次发生，他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将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加重大的军事惩罚。
Largely were smart and stayed out of all this throughout the conflict, but they now apparently have gotten themselves suckered into this, going after Saudi Arabia and their ships, and I think the Houthis frankly got snookered into this thing by the Iranians.
周三，美军连续第十二晚狂轰伊朗。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军本周首次动用了 B-1 远程轰炸机执行空袭任务，此举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B-1 枪击兵轰炸机被称为美军最强大的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之一，它具有载弹量惊人、速度快、航程远、能持续输出火力等优势，是战场的一大杀器。
We're doing very well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Of Iran, we're doing extremely well. We got some evil intentions. We cannot let them have a nuclear weapon.
另外，川普总统周四证实，美国能源部正在与沙特达成一项民用核能协议。不过，前提是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近日，川普最新签署行政命令，要求五角大楼全面清查国防供应链，降低美国武器生产对中共、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等非可靠国家的依赖。
中共透过稀土等等关键性的矿产啊，来逼迫美国或者西方国家在很多议题的妥协。这些国家呢，其实也很早就希望能够脱离或脱钩啊，对这个中共有关关键矿产的这种依赖。
按照新规定，从2027年1月1号起，国防承包商如果还想采购来自中共等受限制国家的关键矿产，就不能再以价格便宜或者是取得方便等理由申请豁免。而必须证明已经寻找替代来源，完整揭露材料流向，并提出逐步退出相关供应链的具体计划。同时，川普总统还要求五角大楼把整条国防供应链查清楚，追查范围也从第一、第二层供应商一路往下延伸到第四、第五层，要把那些藏在下游的供应来源一一的找出来。
川普政府或者整个西方把中共的本质看透了，这样呢，他们可能会形成一个战略上的共识，来携手加快推进供应链的这么一个组建吧。那么像川普这一次推行这个行政令，那么不光是关键矿产，是每个整个的美国国防工业，它的整个供应链体系都要进行穿透化的管理。
分析认为，美国近年除了收紧管制，也同步加快布局本土供应链，包括支持稀土开采、精炼和磁体制造。希望把从原料到终端产品的生产能力慢慢搬回美国。
美国应该很想是在国内完成这种一条龙的这种作业啊，但是有时候可能各州的这个法令不一，或者是环保的这个问题等等啊，所以必须扩大跟其他国家的合作。那我们看到其他工业国跟日本的这样的这个合作，其实可以成为一个模式。
分析认为，川普这道行政命令真正要做的是把整个美国的军工供应链重新梳理一遍，逐步摆脱对中共的依赖，瓦解北京多年来利用关键矿产牵制西方的布局。
川普总统今天出席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保护消费者权益活动，呼吁更多的公共事业公司和州长签署承诺，保障各地的数据中心开发商在建设过程中自行承担电费，而不是把费用转嫁给美国的家庭。
Under this groundbreaking plan, America's largest tech companies have formally committed to fund or build all energy infrastructure required to meet the demand they are placing on the grid. So they're going to be funding all of those electric needs, and we're giving them the right to build their own power plants. Lee Zeldin is here. He's phenomenal.
目前，谷歌、微软等知名公司以及共和党州长签署了承诺，而民主党州长却持反对意见。纽约州长霍楚在上个月签署行政令，禁止纽约在一年内建造大型数据中心。美伊冲突依旧严峻。今天，美国参众两院分别就限制总统军事权力的决议案进行表决。众议院以214票对208票通过了决议案，有四名共和党议员倒戈投下赞成票。这项决议要求总统在没有国会明确授权下停止对伊朗发动攻击。不过，这类共同决议案不具备法律效力，无法强制川普政府终止伊朗战争。众院投票后，参议院随即以49票对47票的投票结果否决了另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类似决议。参院在表决时，两党都有议员倒戈，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选择支持民主党，而民主党参议员费特曼则倒戈加入共和党阵营。目前，川普总统力推的拯救美国法案在参议院遭到阻碍，参院议长图恩始终没能动员足够的议员推动法案通过。在川普敦促取消冗长辩论时，图恩也没有照做。
His patience is running out. He wants to see as much of the Save America passed as possible by the August recess. He knows that's what the American people want to see passed.
另外，川普总统今天发文，强调美国正在和沙特阿拉伯协商的核协议，不涉及浓缩铀和军事用途，完全是民用核能协议。他指出，协议签署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沙特必须同意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签署协议的国家将恢复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
It was one of the most historic accomplishments of his first term, and it continues to be a long-term goal of his to expand those accords to ultimately come to a place where the Middle East can be a peaceful and stable region.
另外呢，川普总统会在今天的稍晚呢，在白宫迎接洛杉矶道奇队的队员，庆祝他们连续第二次赢得世界大赛冠军。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双边会谈。会后，俄罗斯外交部发声明称，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表示，俄罗斯无法接受美国继续对基辅政权提供武器。卢比奥对此没有正面回应，而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协助俄乌结束这场无意义的战争。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esident's been clear that we want, if we can, we are prepared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bringing about an end to a senseless war. And we're ready to do that. And we, of course, expressed that, and we've expressed it in other means.
卢比奥强调，达成协议没有捷径，需要持续的外交努力以及新的思路。他表示，之前的协议没有获得乌克兰的同意，这就是失败的原因。
When peace comes, it'll be because of some new idea and some new concepts, and we're prepared to offer some of those in the right setting and forum if the opportunity presents itself and the conditions are right. We're prepared to play that role in a positive way.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周三在基辅会见了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泽连斯基证实，他已签署初步文件，同意在美国开始测试无人机。他说这一点至关重要。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惠特克讨论了有关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证协议。有关乌俄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发文表示，我们需要和平，有尊严的和平，乌克兰早已为此做好了准备。自俄罗斯入侵以来，乌克兰近期在这场持续四年的战争中取得了显著进展。本周双方各自加强了无人机攻击力度，分别袭击了乌克兰的一些设施和俄罗斯的最大电商平台仓库。尽管俄乌两国在和平协议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但双方都准备在美国的斡旋下重启谈判。
美军在美国总统川普的指示下，已经在美东时间22号晚上10点半完成了连续第12个晚上对伊朗的另一轮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强调说，本月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同时，也已经在陆地上摧毁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在乔治亚州玛丽埃塔的惠勒高中发表演讲时，强调了伊朗损失惨重，希望和美方达成协议。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 say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 Because every time they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change it and everything. They're not ready. They'll be ready very soon.
伊朗方面则声称，23号凌晨，美军飞弹打击了伊朗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伊朗还表示，伊朗军队对约旦美军费萨尔国王基地以及哈桑王子基地发动报复攻击。另外，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组织周三声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沙乌地阿拉伯油轮，恐为美伊冲突开辟新的战线。而一艘中国超大型油轮新龙洋号载运约200万桶原油，原定从沙特盐布港开往中国，也因此转向北行。在美国特勤局发给新唐人电视台的一封邮件中，特勤局发言人古列尔米指出，一名负责副总统万斯安保工作的特勤局人员目前正在接受调查，并可能面临进一步的刑事调查，原因是涉嫌危害维安行动及资讯安全。特勤局强调，任何可能危及受保护对象安全的行为都是绝不能容忍的。据目前的消息显示，该特工涉嫌向媒体 MS Now 泄露保密资讯，内容包括副总统万斯安保团队因为频繁临时变更的私人行程而感到不满，并提及万斯曾计划搭乘直升机送儿子前往高尔夫课程，但相关行程后来被取消，同时也涉及部分万斯的行程及安保安排。MS Now 的相关报道内容引起特勤局、FBI 和白宫高层的高度关注。白宫官员形容，泄露副总统行踪是近乎叛国的行为。前特勤局人员则批评，公开受保护对象的移动资讯，尤其涉及其未成年子女，暴露安保漏洞是极其严重的疏失。另外，特勤局官员表示，今年已处理了约10000起针对受保护对象的威胁案件，包括涉及总统川普的案件，其威胁的数量与复杂程度持续增加。
在这份研究报告中，大纪元列举了2起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一是曾震惊硅谷和美国华人圈的纪超群案，另一起是美国长乐工会前主席卢建旺与秘书长陈金平充当中共代理人案，相关涉案人员都受中共地方国安部门指使，在美国搜集科研情报，协助追查流亡异议人士，参与跨国镇压，目前都被美国司法机关逮捕并定罪。这些案例揭示，中共地方国安系统和庞大的安全网络，将情报搜集与跨国镇压的触角延伸到美国学术界、商业圈及华人社群。
中共和美国的这个接触啊，通常是被称为叫三轨制。第一轨呢，它就是外交的；第二轨呢，它叫做智库 和半官方的协商。第三轨那就是民间、经贸和社会的连结，它就是通过企业或者是通过留学生、访问学者。
西方国家开放的学术与智库交流平台也正在被中共情报系统利用。
学者、工程师、留学生或智库人员呢，却能以研讨会、共同研究、文化交流与人才招聘为名，合法进入大学实验室与决策圈，身份更为自然，也更容易取得信任哦。那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一定要偷走机密文件，只要透过多次交谈，掌握研究方向、技术瓶颈、政策内部评估与关键人员的背景，就能把零散的资讯拼成完整的情报。因此呢，学者型的间谍呢，最危险之处呢，在于披着合法、专业与友善交流的外衣哦，长期建立人脉、套取情报，甚至物色下一批工作对象哦。那传统间谍呢，偷的是一份文件，而专家型的情报人员呢，可能带走整套知识、人脉与研发方向，造成的损害更深，也更难及时察觉。
从文化交流到科技渗透，西方各国也已开始全面提高警觉。
最近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美国政府把中国的媒体签证缩得非常的短，缩到了只有90天，而其他国家的媒体签证能够达到240天，其实就是一个信号。
真正有效的做法应包括境外资金与职业的一个接入，敏感研究、分级管理、校园通报机制，侨团与学生组织财务透明，以及对遭受家属这个胁迫者提供法律与安全保护。更重要的是，西方必须要掌握一个原则查的是行为与指挥关系，而不是族群与国籍。关键呢，就在于能把这个个案的执法提升为制度性的研究安全与反情报的治理。
美国和盟友7月1日结束了西太平洋地区为期10天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作战演习，内容包括反潜作战、尖端无人机测试和多国联合海上打击。战争部媒体《星条旗报》上周日报道，演习中，美国陆军在关岛部署了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可以打击3500公里外的目标，涵盖中国沿海省份。目前不清楚导弹是否还在关岛。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旗下新闻机构周三报道，由驻华盛顿的第7步兵师和第1多域特遣部队合并而成的太平洋多域司令部的隶属部队，负责远程超高音速武器操作，并且由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海军上将检阅了这支部队。美国陆军和海军强调，常规高超音速武器能够让指挥官快速应对远距离威胁。陆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各种演习中都突出岸鹰等陆基导弹平台部署，目的是让美军为与中共潜在的冲突做好准备。而作为美国领土的关岛拥有一个战略机场和一个海军基地，美军前哨基地的战略作用越来越突出，尤其在与中共潜在冲突中会发挥关键作用。根据太平洋舰队发布的消息，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重点是在敌对环境下对陆海空敌人进行作战演练。事实上，勇敢之盾演习近年来主要针对印太地区的美中对抗和台海冲突的相关情景。为了应对中共舰队，美国陆军希望移动导弹发射车能引入新的能力，将打击能力延长到1000公里以外的海上目标。另外，自2024年以来，陆军推出的提风系统已经部署到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2次 SM-6 和战斧导弹实弹发射演练。
投票几乎完全依党派划分，有7名共和党议员投下反对，6名民主党议员投下支持。两党意见分歧明显，共和党认为提高军费有助于支援美军发展国防科技，提升军人的待遇及强化国安。民主党则认为军费过高，与川普政府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形成对比，也对伊朗战事和强化美以国防合作条款表示忧虑。法案主要内容包括给军人加薪5%到7%，研发和采购新型战机、军舰及核潜艇，并推动对抗中俄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以及超高音速武器、 AI 军事化应用、自主系统等先进军事技术。同时，法案还聚焦中共威胁，纳入了守卫法案部分条款，防范中共在军事和产业层面的渗透，包括评估禁用中共企业生产的机器人、 限制中共企业的太阳能设施、联网汽车和印刷电路板进入美国国防供应链，并降低对中共稀土等关键材料的依赖。法案接下来仍需经参院审议、两院协商及重新表决，才能送交总统签字生效。
It's squalor, it's poverty, it's death, it's destruction. And that's why we declare again tod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ll never be a communist country.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在乔治亚州玛丽埃塔的惠勒沟中发表演讲时，花了近六分钟时间谈到共产主义带来的威胁。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在最近的美国青年世代中越来越受欢迎。川普警告，这其实就是共产主义，在历史上曾多次以各种名称出现过，不过结果总是以失败告终。
Communism, it's communism.This isn't a social democrat. These are communists by another name, right? Communism is a loser. The concept, the policy, it's a loser, and it always has been, and it always will be.And you know, they want to give everyone everything away. You want free rent, you want free house, you want to, what they don't say is in a year from now,There'll be absolute squalor, turmoil, and.
川普强调，共产主义是美国历史上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甚至超过世界大战和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
The Democrat communists want to let the Marxists into power, bankrupt your families, and leave you totally undefended with wide open borders. But we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to our country. We're not going to let it happen. Right?
周三，前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在国会听证会结束后匆匆离开。众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当天正式向司法部提出刑事移送。这起争议的焦点源自于史密斯去年十二月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的回答。当时，乔丹询问史密斯，他取得的部分共和党议员通话记录是否包含通话和短信内容。史密斯明确回答没有。然而，乔丹引述的最新文件却指出，史密斯团队其实透过另一张传票，早已掌握了多达44名议员的短信内容，因此质疑他做虚假陈述，故意误导国会。对此，史密斯律师团队强烈反驳，强调史密斯是针对通话记录本身的定义做出的回答，证词完全属实，认为指控是无中生有。司法部则在周三晚证实，已收到国会的刑事移送。并表示将调查所有相关犯罪证据，至于最终是否正式立案，将由司法部做出决定。史密斯曾主导两起针对川普的重要联邦刑事案件，包括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以及所谓的海湖庄园机密文件案。但在川普于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后，依据司法部现行政策，史密斯撤销了相关起诉，并于2025年初离开司法部。
沙特邮轮恩瑟利亚号周四在红海被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后点燃，所幸所有船员安全获救。也门位于印度洋曼德海峡，是通往红海的重要通道。自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后，红海已成为沙特的替代出口路线，超过 70% 的原油出口改道经由其红海港口运输。分析认为，若红海也封锁，将产生连锁反应。
Really?The knock-on implications are huge. Energy prices, food prices, cost of transport, inflation in general. The same as what we had at the beginning, but maybe just adding a little bit on because we blocked another escape valve for energy.
胡塞武装周一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后，根据船舶追踪数据，目前已有两艘船已将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苏伊士运河作为新的替代方案。但如此一来，航程将翻倍。
So what that does is adds a lot of time for energy flows to Asia, as we need to go into the Mediterranean, around Africa, arou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and that basically doubles journey times.
曼德海峡是柴油的重要运输通道，而柴油则是航运、物流、发电等方面的主力。
The cost of manufacturing, so the cost of finished goods for the consumer is going to rise, and.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与此同时，伊朗当天也宣称阻止了三艘油轮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甚至其中一艘爆炸起火，目前伤亡未知。
欧盟委员会依数字市场法对谷歌记出约10亿美元的罚款。欧盟认定谷歌在搜寻服务及 Google Play 平台违反了公平竞争规定，要求谷歌在60天内完成改善。谷歌被指控在搜寻结果中优先推广自家的购物、饭店、交通等服务，并限制应用程式开发者引导用户前往其他平台或网站购买价格更优惠的内容或服务。谷歌则表示，为了符合欧盟的法规，公司不得不移除即时房价、航班、餐厅等搜寻功能，并调整 Google Play 的安全机制，因此不排除提出上诉。截至目前，谷歌累计遭欧盟裁罚的金额已经超过120亿美元，是遭欧盟裁罚最多的科技公司。欧盟强调，执法的目的是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而非针对美国企业。尽管川普政府批评欧盟打压美国科技公司，甚至扬言要祭出关税报复，但欧盟依然不为所动。美国佛州男子斯科特·温特斯日前向旧金山高等法院提告 OpenAI 和公司 CEO 山姆·奥特曼。诉状指出，温特斯曾经使用 OpenAI 开发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询问头晕、血压不稳等症状，但 AI 回应淡化了他的病情，建议他先休息观察。几周之后，他因为血栓引发大面积肺栓塞，一度命悬一线。他指控 ChatGPT 提供错误建议，让自己延误就医。温特斯还表示， ChatGPT 了解了他的牧师身份，回应中加入了宗教相关内容，引导他更相信 AI 的判断。这并不是第一起因为 AI 引发争议的案件。今年5月，美国德州一对夫妇也起诉 OpenAI， 指控 ChatGPT 向19岁儿子提供危险的药物建议，导致他最终因为药物过量死亡。此外，过去也曾经发生过 AI 生成虚假法律案例、提供错误资讯等事件。OpenAI 表示， ChatGPT 只是辅助整理资讯，不能取代专业判断。专家提醒， AI 虽然方便，但回答不一定正确，尤其涉及健康、安全等重大问题时，使用者不能完全依赖 AI， 仍然需要寻求专业意见。
7月22号，法国文化部长佩加尔与卢浮宫馆长勒里伯共同打开了阿波罗长廊的大门，游客再次进入这座以镀金装饰、壁画和彩绘天花板闻名的展厅。卢浮宫馆长勒里伯表示，王室珠宝和宝石将转往馆内其他安全区域展出。
Mais c'est l'occasion aussi de redécouvrir la splendide architecture et le décor de cette galerie。
去年10月19号，窃贼破坏窗户闯入长廊，不到8分钟就盗走价值约88000欧元的王室珠宝。案发9个月后，失窃珠宝仍未寻回。法国文化部长佩加尔表示，这宗案件暴露了卢浮宫的安全弱点。
Ce fut un traumatisme pour nous qui découvrions la fragilité d'un lieu que l'on croyait inébranlable et qui, comme bien d'autres, se révélait vulnérable。
卢浮宫目前已增设监控摄像机，并升级防止入侵系统。馆方还将透过为期10年的卢浮宫新文艺复兴计划，更新基础设施，改善游客拥挤问题，并计划在2031年前为蒙娜丽莎设立专用展厅。
柔顺剂和烘干纸本身并不会直接治病，因为这些产品通常不含已知的致癌物质成分。不过呢，部分香氛产品在洗涤或烘干的过程中，却可能会释放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而长期接触的话呢，就可能带来一定的健康风险。有研究机构在烘干剂的排气口检测到了乙醛和苯，这两种物质都是被美国环保署列为具有致癌风险的有害空气污染物。不过这项研究只能说明这些物质被释放了，并不能证明正常使用柔顺剂或者烘干纸就会致癌。另外，一些产品中还可能含有邻苯二甲酸酯、对羟基苯甲酸酯等化学成分，长期或大量接触可能会干扰人体的内分泌系统，而且柔顺剂会附着在衣物的纤维上，人们就会通过呼吸和皮肤接触让这些残留物对人体产生作用。因此专家建议，健康风险通常和使用剂量、频率以及接触的时间有关。 所以不用过度恐慌，您可以适量的减少使用柔顺剂，或者选择无香型产品，并保持洗衣房通风。在烘干衣物时，也可使用羊毛烘干球来代替烘干纸。
乘船传统，匠心独具，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九蒸九铸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点击视频下面连结，输入 NTD999，即可享受全球免运费。